感謝主，多謝詩班嘅獻唱，好耐咧冇聽到詩班嘅係美妙嘅歌聲啦。感謝主嚇，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謝主，讓我哋咧可以咧係嚟到聖殿當中咧一同敬拜佢，又可以咧係同好耐冇見嘅朋友同埋弟兄姊妹相聚。雖然咧而家翻教會咧真係多咗幾個手續嚇。掃完安心出行，又要掃針卡，有時電話咧係比較緩慢一啲嚇，唔聽話嘅時間咧，又喺門口咧耽誤咗啊一啲嘅時間。但我相信咧，大家係會體諒同埋明白呢啲咧，都只不過係用少少嘅麻煩係換嚟咧係相聚見面嘅機會。其實相聚見面咧對建立一個信仰群體咧，係真係非常緊要嘅。昔日主耶穌訓練門徒又好，初期教會天天喺聖殿當中敬拜，又喺家中擘餅都好，長時間聚埋一齊咧，的確咧係對教會發展、個人成長咧，都係佔一個咧好重要嘅部分。不過咧，我哋從聖經當中咧係見得到，昔日信徒相聚咧，亦都唔係必然嘅事。耶路撒冷教會因為受到攻擊同埋迫害，而分散到唔同嘅地方。就算耶穌同十二門徒嘅關係咁緊密，三年以來朝夕相對，佢哋最終無可避免咧係都要分離。雖然我哋知道主耶穌是會再一次回來，在耶穌升天之後，直到他第二次再來，中間又有聖靈是跟我們一起保護我們，但是門徒的角色的確是由以往跟隨耶穌，日日跟耶穌朝夕相對，變成為是要自己是站在最前線帶領教會，是將福音是傳給外邦人。今主日選讀的約翰福音21章，記載著耶穌復活後第三次向門徒顯現。這些復活主向門徒顯現的故事，除了成為日後被人拿來作為是耶穌從死裡復活的證據，更加讓我們見得到主耶穌究竟是在這一段的時間裡面怎樣準備門徒可以在他升天之後擔當教會領導的角色，帶領信徒在艱難的時間是繼續堅持信仰。讓我們今天就藉著約翰福音21章一起學習門徒的榜樣，在等候耶穌再來的時間堅守我們的信仰。當我們讀到約翰福音21章，很多時候呢可能我們會用門徒重操故業去形容門徒當時的境況，意思就是門徒呢在耶穌復活之後呢好像失去了方向和動力，結果就走回頭路回去釣魚或者打魚。但是門徒是否真的失去了方向呢？我相信門徒的狀態呢未必好像我們想象中那麼差。事實上復活的主已經在門徒面前顯現過兩次了，在約翰福音20章19到23節，復活主在門徒當中第一次顯現，門徒亦都是從主耶穌那裡領受了聖靈。在約翰福音20章26到29節，復活的主第二次在門徒面前顯現，那次是特登顯現給馬可去看，讓他可以驗證耶穌真的從死裡面復活。因此彼得出去打魚，門徒附和去跟從，似乎不是因為是迷失了，或者因為是失意見不到耶穌。相反，彼得和另外6個門徒出去打魚， 其實是有更加深遠的意思。如果大家讀過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穌呼召彼得的故事，你應該會記得彼得和耶穌相遇都是在同一個的海邊。當時耶穌上了彼得的船，彼得亦都是打魚打了成晚，打不到什麼。三年之後，雖然耶穌並未在門徒的旁邊，但是他們並沒有選擇繼續躲在室內避開猶太人的追捕，相反他回到他從前和耶穌相遇的地方。或者彼得和門徒根本就不察覺到自己為什麼會走下走下就走到去提比利亞海邊，但是他們的行動卻是讓他們重溫當時當初遇見耶穌的記憶。弟兄姊妹，門徒的經驗呢對我們都是非常有意思，無論是疫情肆虐抑或是個人處於艱難幽谷的時間，我們或者會失去方向，失去了盼望，不知道前路是怎樣去走，但是我們總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回憶我們個人當初遇見耶穌的日子。究竟我們是怎樣的處境底下遇見耶穌的呢？耶穌在我們生命當中做過什麼事，叫我們真是立定心志，決心去依靠祂，跟隨祂呢？其實我們都是善忘的人，若果不去經常刻意去重溫生命裡面的往事，特別是我們放下自己信服上帝的經驗，我們很容易就忘記了生命當中有很多事都不由得我們去控制。如果我們忘記了這一樣東西，我們甚至會埋怨上帝，責怪祂為什麼不去救我們脫離這個苦難。因此這種回顧生命的練習，往往是能夠幫我們重新校正我們的視野。其實我們已經將我們生命的主權交了給上帝了，唯有我們繼續依靠上帝，我們才能夠經歷祂更加多的恩典。就好像在約翰福音21章，讓我們見到一樣，當門徒上船重演整晚打魚卻打不到什麼的這一幕，復活的主第三次在門徒眼前顯現。主耶穌首先問門徒有沒有什麼食物啊，這樣其實耶穌這樣問呢，不是因為自己想吃或者肚餓，而是為了呢是關心呢門徒究竟打了整晚魚有沒有吃到東西啊，的一個這樣的提問。然後他再吩咐他們是將漁網撒在船的右邊，結果再一次經歷到由打不到魚變成打到的魚多到是幾乎拉不到上來。當門徒上岸之後，隨即就見到炭火、魚和餅。約翰福音的作者想要呈現的這一幕，不單止是耶穌使門徒再一次是神蹟地打到很多魚，更加讓我們回想主耶穌曾經用五塊餅和兩條魚餵飽五千人。當然這裡並沒有指明究竟有多塊餅有多條魚，在提比利亞海邊的那一日亦都沒有五千人站在那裡等食。但是耶穌為門徒預備早餐，餵養他們的用意和昔日他餵飽五千人的神蹟其實是同出一轍的。換句話說，我們從耶穌的行動可以歸納出兩個明顯的主題。第一，是靠著復活主的恩典 继续去走前面的道路。第二，靠着复活主的供应得到喂养。因此我们除了学习门徒要重温我们以前是怎样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我们亦都要靠着复活主的恩典和供应去走前面的路。在教会被列入为需要关闭的处所这三个月的里面，甚至到现在是要有疫苗通行证才可以入到教会的一种的状况，这些新的法例都叫我们去反思教会的本质。按法例规定，我们教牧同工作为教会的负责人和职员，我们是有责任去确保进入教会的人是合乎法例的规定，但是同时间教会的本质是应该无条件地开放给所有想入来的人。教会应该怎样守法的同时，又不会将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够打针的人拒之于门外呢？我并不是想在这个场合建议什么具体的做法，我只不过想借这个例子去说明教会或者信仰的群体有时是会落入一个两难的局面，不是那么容易去找到一个简单快捷的方法去解决当前的困局的。正如彼得和门徒当时亦都处于十字路口，要准备自己在耶稣复活甚至升天之后去带领教会。我自己个人认为呢，教会在怎样执行这些政府颁布的防疫规例的事上面呢，同样都是一个机遇呢，去准备我们这个信仰群体去应对将来可能会加在教会上面的其他的条例。今天政府可以将防疫的条例加在教会之上，我们不知道将来又有什么的条例又会加在教会的上面，要教会呢是遵守。面对这些各种未知的可能性，我们呢当然希望尽量呢是守法，但是我们呢都要靠我们复活主的恩典和他的供应去走前面的路。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讲，他们三年以来经历过每一日都是跟耶稣出入饮食工作休息，虽然他们在40日里面多次见证到复活主的显现，但是最终耶稣都是要升天暂时离开他们。门徒又每一日都可以依赖耶稣，跟住耶稣，拉住他的三尾，到最后要靠住圣灵站在最前线，面对群众，面对各种的攻击和压迫。耶稣为了要确认彼得真是愿意呢是从耶稣的手上面接过这个福音的棒，所以就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当然我们知道彼得呢是曾经三次不认主，所以呢耶稣呢就给彼得三次机会呢去宣认，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相信大家呢都可能听过一些学者或者呢是一些牧者讲过，耶稣呢和彼得的对答里面呢用的爱字呢是不一样的。在原文希腊文当中呢，耶稣头两次问彼得的时候呢都是用了 agapao 这个字呢，是意思就是呢上帝无条件的爱呢去问彼得。因此呢耶稣的意思是，你愿意以上帝无条件的爱去爱我吗？可惜呢彼得两次的回应呢都是用了 phileo 这个字呢，是用朋友之间的爱或者友情呢是去回应耶稣。 所以呢，耶稣在第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的时候呢，就改用了朋友之间的爱呢去问彼得，去迁就彼得，希望彼得呢是能够理解。虽然彼得用的爱这个字呢是不一样，可能他爱的程度也都有分别。耶稣每一次接住彼得的回应之后，都吩咐他呢喂养和牧养耶稣的羊群。我相信呢，无论你用什么爱的字，定抑或你的爱的程度是有几个不同，最终我们都是要以牧养喂养作为呢一个爱的具体的表现，这个才是呢经文的重点。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喂养和牧养是牧师和宣教师的专利，我很想邀请你再一次仔细地去阅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其实由复活的主显现那一刻的开始，耶稣所做的都是为了预备门徒，他透过牧养喂养门徒，去预备门徒可以将来接这个棒，继续牧养和喂养信他跟从他的人。耶稣吩咐门徒在船的右边撒网，是要透过打鱼的活动邀请门徒去向其他未信的人传耶稣的福音。耶稣为门徒预备早餐，是为了将喂养和牧养的工作交托给他们。我相信耶稣并不是只是牧养和喂养牧师和宣教师，大家都一定亲身领受过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和供应。如果你都领受过上帝的恩典，他今日想要呼召你将这一份的恩典呢是传给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我们不是呢讲完福音分享了信仰呢就完成任务，耶稣更加期望我们呢是喂养和牧养他的羊。羊当然就是比喻那些跟随耶稣的信仰群体，牧养和喂养除了呢照字面的意思，喂养就解作呢是供应食物，但是呢更加之呢是广泛地指导呢是供应一切呢需要。牧养呢就有守护保护甚至是养育的意思。其实除了主耶稣是那位完美的大牧者之外，有哪个没有瑕疵和限制呢？就算彼得作为耶稣的大弟子，他都在各样的限制下跟随耶稣的吩咐守护和养育教会。今天我和你都是有不同的限制和瑕疵，但是复活的主并没有嫌弃我们。三次不认主的彼得都可以重新开始，何况我们呢？今日无论我们落入什么的境况，只要我们立志跟随主，主仍然是会使用我们。弟兄姊妹，今日呢我透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复活的主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的故事，去帮我们呢重新确认我们其实都好像门徒一样，经历过主耶稣的恩典和喂养，他不断赐恩给我们，带领我们经过了这几个月里面的疫情肆虐的时间。虽然我们成日会听见人说希望第五波疫情过了之后呢，社会和生活可以回复到疫情前的情况啦。假若一切都回复到两三年前的那种的状况，不用戴口罩，不用四人一台啊，婚礼可以大排筵席，那当然是好事啦。 不過我更加希望我們個人因著這兩三年的磨練，鬥志可以變得更加頑強，思想可以變得更加開通和有彈性，生命更加委身於上帝和教會。這樣無論將來的環境是會變好抑或變得更差，我們呢都不需要太過懼怕，因為復活的主已經賜恩給我們，叫我們呢可以迎難而上。求主幫助我們，祝福我們，感謝主。